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我们来读这一段，从二十七节开始。耶稣呼召马太、利未成为他的门徒。好，二十七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病人需要医生，罪人需要基督。病人需要医生，罪人需要基督。那么这件事情一开始就说，这次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了一个税吏名叫利未。上次我们讲到一个完全瘫痪的人，那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在用褥子抬去，抬到耶稣跟前，而且是把绑顶都抬通了，把他坠到耶稣跟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首先主耶稣是解决了他的罪的问题。他对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才医治他全身的瘫痪。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的医治是那样的奇妙。耶稣没有说如何来医治他的瘫痪，而是发出命令。那个时候他还是全身瘫痪的躺在床上，但是他却命令他说：“你起来行走。”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完全瘫痪的摊子来说，发出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命令，但是他相信顺服而且行动就好了。在他相信的那一刻，愿意听从耶稣的吩咐，那主耶稣的大能就临到他身上，他身体就完全的好了。所以众人对这个摊子所得到的医治是多么的惊奇，是那样的惊讶。所以今天就紧接着对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看到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奇事是那样的惊奇，这些明显的神迹。但是路加接下来让我们要看到比这更加惊奇的是，一个税吏是被犹太社会所唾弃的罪人，而耶稣竟然呼召他来跟随他。想想税吏在犹太人眼中，尤其是这些文士、这些骄傲的法利赛人眼中，那是比罪人还可恶。他们把税吏摆在罪人的面前。我们知道税吏他们是替罗马帝国来向他们征税的，而对于这些骄傲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把自己看得高于其他一切的民族，他们那种根深蒂固的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子民，而其他人都是外邦人，都是拜偶像的，都是在黑暗当中没有亮光。而如今他们却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管辖，所以对于税吏来帮助罗马帝国来向他们征税，所以他们恨之入骨。那么在他们的眼中，税吏就是一个大罪人，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一个汉奸走狗，人人都喊打。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税吏，耶稣今天呼召他来跟随他。想一想，耶稣是谁？他是全能神的儿子，他本就是神。神呼召这样的一个大罪人来跟随他，你岂不比他医治一个瘫痪的病人更加的惊奇吗？其实我们想想，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 主耶稣所行的那些奇事，那些神迹，其实不仅仅是来展示主耶稣的神性，来证明他是神，但这一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也不仅仅是展示了他是何等慈爱怜悯，他是充满着爱，其实也更是描绘了一幅幅救赎罪人灵魂的画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医治了各种各样的疾病，有瘸腿的，有枯干手的，血气枯干的，血漏的，有癫痫的，瘫痪的，热病，麻风病，被鬼附的，瞎眼的，那些生来瞎眼的都即刻的得到他的医治，能够立刻自由他，使他们完全的痊愈，没有什么疾病能够难倒我们的主。他甚至将死人复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度的，是刚死的，还是还去坟墓要埋葬的，甚至呢已经是埋葬在坟墓里好几天，身体快要腐臭发烂的，他都叫他们从死里复活。而这些也不过是来描述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了罪这种灵魂的疾病，我们的症状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所得的这个疾病那是不治之症，没有人能够将自己的疾病医治，别人也没有办法，唯有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人生了病，我们需要找医生来医治，可能有的人认为小毛小病可以自己去解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灵魂所得的罪的这种疾病，不管你怎样的去做，怎样的想方设法找各种各样的资源，都不可能得到医治，也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他就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所以每一个罪人都需要基督的医治，没有任何一个例外。所以上次我们看到那个摊子，主耶稣首先解决的就是他的罪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那么你必然会在自己的罪中灭亡，而永远的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承受那永恒的刑罚，在那里咬牙切齿，连一滴水都没有，都得不到。所以今天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了他的使命，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招罪人悔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殿中，或者是我们通过网络来到他的跟前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是要来寻求耶稣基督的面，但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有关系，我们必须作为罪人，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来呼召罪人悔改，不是呼召义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所以罪人需要基督，而基督所面对的是罪人，他是来呼召罪人悔改，而不是义人，不是那些自以为义的。所以你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话语当中，其实你不是给他面子，不是给他什么好处，而是你从他那里得到一切好处，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因为你是得到罪这种必死之罪，不仅是我们要面临着身体的死亡，而且你的灵魂如果没有基督，就必然会死在自己的罪中，面临着那永恒的灭亡。所以你需要基督，你没有他你就一无所有。所以求主耶稣基督今天来照着他自己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来呼召你，就像他呼召利未那样，你听到了，他也是来呼召你， 来跟随他，那么你就真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在你身上完成他的使命。所以真的感谢神，在将近十年前神呼召我拯救我这个罪人，我也盼望耶稣基督今天也来呼召你拯救你这个罪人，让你经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丰盛慈爱怜悯的神，他是那样愿意来救赎罪人，甚至为你付出代价献上他的生命。所以求神赐下他自己的恩典啊！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177首，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赞美诗其实也是我们的主题，主耶稣就是来拯救罪人，他是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来拯救罪人。那么前面的那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能够得救乃是因着他的和他的复活，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只要我们来仰望来信靠他，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这样丰盛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来从他那里经历到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要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生命。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向神祷告。阿门。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两节经文，今天的主题就是病人需要医生，罪人需要基督。从27节开始，这次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么正是利未得救的经历，他的另外一个名字是马太，这件事情记在马太、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他的得救的经历。马太在写自己得救的经历的时候，他称自己是税吏马太，而马可和路加都尊称为他是利未。而且我们看到他的经历看起来是那样的突然，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耶稣出去只是从哪里经过发生的这件事情，他看见了一个税吏名叫利未，而且是坐在税关上，他还在工作，还在做人们以为耻的事情，他是在替罗马帝国来征收他们的税，他没有在那里求神，他似乎没有在寻求，似乎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你想想，一个被金钱所捆绑的人，却因着基督的命令放弃了那个职业和挣钱的机会，以便可以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是比主耶稣命令摊子拿起褥子行走是更大的神迹。因为贪爱钱财比瘫痪要严重的多，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而税吏这个职位很容易通过巧立名目来提高税率等等来让自己得利来肥己。那么这么好的机会，堕落的人谁会放弃呢？但是他却立刻，他因着耶稣基督的命就立刻放弃了这个职业和挣钱的机会，这是多大的神迹。而且三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把这件事情放在了耶稣医治瘫痪病人这个神迹之后，这也在暗示我们，在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得救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比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神迹是更大的神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重生得救都是神所行的最大的神迹，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去看待，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呼召是大有力量的， 是有效的护照，没有人能够抵挡。如果他今天也这样的向你发出护照，虽然可能你来到这里，你可能甚至没有想到你会起来来跟随他，但是主耶稣基督今天能够真的来对你灵魂发出呼召，你必定会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因为他是那大有能力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利未得救的这件经历记在这个神迹后面，也是这样来暗示我们，其实在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都有他美好的目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他的大功。所以当到耶稣来向马太路加称他为利未发出呼召跟从我来，他没有任何的单言，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他没有对他说你等等我还在工作呢我没有空，他甚至没有说我不配，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配得耶稣基督的救赎。虽然这个税吏可能会更加体会到他自己的不配，因为他的工作的本身就遭人恨恶，而且大部分税吏可能都会利用这样的职位来为自己谋求利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利未马太是不是这样的人，但是这个工作本身就遭犹太人恨恶，可能甚至比杀人犯还不如，在文士法利赛人眼中可能就是这么看待的。所以如果他自己想要来跟随基督，他会认为自己不配跟从基督，如果他敢的话，可能其他的门徒也会冷落他，看不起他。所以我们记得那一个税吏长撒该，他想要去看耶稣是怎样的人的时候，他不敢挤在众人里面挤进去看耶稣，又因为他自己身量矮小，所以他就跑到前头，爬到桑树上想要去看，所以他体会到自己的那种的不配。但是基督亲自的来呼召马太，那么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别人的看法你自己的认为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他来呼召你，神的儿子亲自的来呼召你。所以每一个寻求的人，你不要看自己怎么样，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不配，或者说你没有体会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没有体会到自己那种的罪恶感，或者是你没有那样的痛悔，或者是自己身上可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你甚至也努力的去改正，但是怎么也改不了，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是不管怎样，不管你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或者是没有感觉，最重要的是你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因为他来就是来招罪人，他不是来招义人，他是来招罪人悔改。所以我们来跟随基督，并不是说你想象耶稣基督会让你一帆风顺，会来解决你自己所想象的想要解决的一切的问题。其实可能你所认为的那些问题在神的眼中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他要你认识到你的根本问题就是你的罪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瘫子，那个全身瘫痪的那个人，耶稣首先解决的就是他的罪的问题，他先赦免他的罪。但是我们寻求的人往往只是看我们眼前的问题， 我们身体所面对的，可能你身患多种的疾病，耶稣怎么还没有来医治我？我可能已经求了很多次了，很长时间了，我的工作怎么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麻烦？为什么耶稣没有给我一份更好的工作？我的婚姻还没有着落，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有给我一个丈夫一个妻子？我的生活还是那样的艰难，没有起色，好像主耶稣没有来帮助我。我求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改善。主耶稣真的在听我的祷告吗？他真的知道我的情况吗？所以你可能开始怀疑，你开始抱怨。所以你究竟要什么？耶稣来呼召你，你想的是什么呢？你考虑的是什么？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来呼召罪人悔改，来跟从他。你真的认识到跟从他要远远的好过你自己自寻出路？你可能称耶稣为主为神，但是你真的认识到他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吗？他是那掌管宇宙万有，万有都靠他而立，是凭他而有的，是他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他供应给我们的，他赐给我们的，而且他在维持着我们，我们还能够存立在这个世界上是他在支撑着我们。他是最有智慧的神，神的爱远远的超过世界上最有爱心的父母朋友，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绝对不会说谎，否则的话他就不是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那位信实全能的神，所以他所默示的这本的圣经神的话语一句话都不会落空，他所说的话要永远的坚立。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得见的所看不见的一切有形质的东西，当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被烈火焚烧，但是他的话语却要永远长存。所以寻求的人，你所要的是要以神的话语为满足，既然神的话语这么说，就要立刻的来顺从并且听从而且行动。就像利未，他听到主耶稣的呼召，他立刻就起来，他没有任何的单言，而且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可能你会说我做不到，可能你认为这样跟随耶稣那岂不是亏大了吗？其实你所认为的损失根本不是损失。你想想，如果马太继续的留在他的税关上，他会快乐吗？绝对不可能。你可能会说我在这个职位上可以继续的去赚取，然后来奉献给基督的事工，那岂不更好？但是神的话语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他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这是神自己的话语，他所喜悦我们的就是来听从他的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牛。所以可能往往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自己的意见去做，而没有按照神自己的教导。神要我们的就是来听从他的话，他所喜悦的是我们听从他所说的话，他的吩咐。所以对于每一个寻求的，为什么你可能还没有得救？因为你的眼目所看向的只是你所面对的各种的问题，各样的困难，或者是你自己身上的东西。你可能还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你可能要希望神显明给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什么东西。 你想要什么样的确据。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神的话语，这本圣经就是你的证据，你的确据。这本圣经是圣灵所封印，神的话语，人不能增加，人不能删减，不能篡改。这里人所签字画押，人保证的东西要可靠的超过千千万万倍。我们人自己保证签字的东西，可能都会因着你利益的缘故，你把它撕毁了，你后悔了。但是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神的话不会作废的，他的话语是立定的，是圣灵所封印的，是实实在在的。他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人的证据。神给你这样的保证，他这样说了他必定成就，因为他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所说的他必定能够成就，他不可能说了这样说了却实现不了，那他还是神吗？他向我们保证说，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必然得救。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你必定得救，而且你相信他那一刻就得救了。信主的人就有永生，你就有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你相信他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那样的见证，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会丢弃，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你。这是这样的应许，这样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可能你数都数不完，到处都是。所以你想要什么呢？你还有什么更可靠的证据吗？所以你当为自己的一切的思考悔改。耶稣基督来招罪人，你是一个罪人，他呼召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他来呼召你跟随他，他来是要来赐给你一切所需要的，他呼召罪人悔改。所以我盼望主耶稣今天就来呼召你，但是我不希望你弄错了。可能你在心里面想象说你也要像马太那样听到耶稣经过你身边来对你说话，说你跟从我来，可能你想象要听到某种的特别的声音，等我听到了我才会起来跟随他。只要我没听到我就没办法跟。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在天上，在神的右边。等他再来之前，他不会以肉身彰显在你面前。所以你别想象你能够听到什么样特别的声音，神现在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呼召罪人跟随他。正如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这里面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现在神是借着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呼召罪人来跟随耶稣基督，而且我们看到他招我们来跟随他是为是要我们什么，是让我们能够来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是让我们从他那里得到那最宝贵的。所以你已经听到了那么多耶稣基督的福音，可能每一次都在呼召你来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来跟从他。但是你可能还是认为你没有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神的话语。所以我不知道什么东西阻挡了你的脚步，是什么东西导致你还在单言。但是不管那是什么，你来求耶稣，他能够来解决你一切的问题，他能够除掉你的不幸，他能够破碎你那刚硬的心，他能够给你肉心，他能够使你诡诈的心变得正直诚实， 他有大能，所以你相信他，你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能够来改变你，你自己做不到。耶稣基督能够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只要你懂得来跟随他，你所做不到的事情，你自己所解决不了的，他能够帮助你来解决，因为他就是要来拯救你，使你脱离罪恶，使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原来所喜悦的，所摆脱不了的，他能够赐给你一个新的心，新的本性，使你从心里面就恨恶你之前所喜爱的东西，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费力，因为神在你心里面，他会给你那样的力量，会来改变你。我们再来看29节，所以我们看到，当到耶稣呼召利未，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他就成了耶稣的门徒，他经历到神那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利未的感恩，他就在自己的家里面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可能你会说，利未他不是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了吗？他怎么还能够有钱来大摆筵席呢？可能我们有时很容易去误解神的话语，或者是我们可能受到错误的教导。路加这里面说，当然神默示他这样写，说利未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那绝对没有问题，没有错。马太真的是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了耶稣。那么这里面撇下一切所有的，并不是说你把你所有的这些都把它扔掉了，或者说你什么都不要了，你家庭也不要了，不是那个意思，是你愿意把你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主耶稣，让他来使用，让他来管理，让他来指引你怎样的去使用去利用，让他来做主。那么你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其实不仅仅是说你拥有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也包括你的生命，交托给主耶稣基督吗？当然你真的愿意交在他手中，那么他是不是立刻把这些从你身上拿走，那是他自己的旨意，是他的主权。但是不管他怎么做，那对你都是有益的，都是最好的。其实这里面撇下一切所有的，也并不是说把你一切的都奉献给教会，圣经上从头到尾没有这样的教导。可能有的教会会这样的去教导，有的人可能把自己的家产都变卖了献给教会，一心的去做教会的事工，以为他这么做神会特别的来眷顾他。这样的心思可能根本不是真正的围绕基督，而是围绕他自己的名。其实一个真正为基督那样的去做的人，他绝对不会自己去宣扬。所以我们看到当马太他写自己的得救的经历的时候，他是那样的谦卑，那是真正的谦卑。他称自己是税吏马太，他不以税吏为耻，他没有用那更体面的名字利未来称呼自己，他甚至也没有说自己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虽然他真的是撇下了一切，他离开了他的工作，而且立刻的起来，即便是真的从字面上他把一切都交给主，那也不过是把主所赐给他的还给他，还给主耶稣。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且他这里面甚至没有说在他自己家里面大摆筵席，他只是说耶稣在家里在屋里坐席。所以当你去看利未自己写的他的得救的见证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简单，虽然简单，但他没有隐瞒任何的事实。所以一个真正得救人，他会谦卑，他会把自己藏在后面来凸显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谦卑不是假装的，他没有隐瞒每一个事实，所以他的谦卑是真正的谦卑。就像使徒约翰他在写 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写到自己的，甚至都不提他自己的名字，他只说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知道是耶稣基督爱他，在他身上彰显他特别的慈爱，而且他在写使徒名单的时候，他也特别的称自己是税吏马太。而且我们知道，在马可写的这一段马太得救的见证的时候，马可称他是亚勒菲的儿子利未，所以他是亚勒菲的儿子。当到我们去看使徒名单的时候，里面有两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甚至可能有的解经家说分队长的西门也是亚勒菲的儿子。但不管怎样，在十二使徒里面有至少有三个亚勒菲的儿子，但是马太却特别的称自己是税吏马太，就是要他彰显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特别的恩典。马太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一个税吏，犹太人所恨恶的，比罪人还要糟糕的这样的一个人，罪人中的罪魁，基督却因他的恩典来呼召我，让我来跟随他，他赐给我这样的权柄，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世人却那样的嫌弃我。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们何等的爱我这样的罪人。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上次所听到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保罗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他称自己是罪魁，那跟马太一样，他也称自己是一个罪魁。神的恩典在罪魁的身上更加的彰显，所以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更显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他所付出的代价，不管你的罪有多大，他都能够来拯救。只要你来到他的跟前来信靠他，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他都能够来拯救你脱离罪恶。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得救的人，他会感恩那拯救他的主，会爱他，他也会去关心其他还失丧的灵魂，因为他享受到了这样的恩典，他不可能把它藏起来，他会去告诉很多更多的人，尤其是他身边的人。所以得救人，你不需要跑到很远才能行善，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你的邻舍都是你行善的对象。就像马太，我们看到他把许多的税吏，可能他以前的同事们，还有其他的罪人，把他们邀请到他的家里，他还请到耶稣的门徒，把他们都请到家里面，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到耶稣基督，能够来听主耶稣亲自的教导，也来呼召他们。所以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也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想法把我们的所爱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他的话语当中。可能对于那些特别刚硬的、特别悖逆的人，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跟前。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把他带到神的殿中，但是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工作，神会把他们带来，神会有那样的大能，在他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利未，他利用他所拥有的为更多的人创造机会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但是这里面可能行去的人可能也会误解，以为跟随耶稣必须要全职的，连工作都不要了，可能往往都是我们自己的认为，自己的错误。其实我们侍奉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只能全职，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来侍奉他。真正的敬虔并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并不是说你 天天封闭起来，与世隔绝，以读经祷告进食。修道院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敬虔。雅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敬虔，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负沾染世俗，就是我们真正的去行善，去看顾那些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而且这里面很重要，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要沾染世俗。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我们有另外一种错误，只要我努力的去行善就好了，行善越多善有善报。很多人可能也把基督教看作跟其他的宗教是一样的，都是让人变好，让人去行善更好。但是耶稣基督的宗教告诉我们什么？没有得救的人，不管你在人的眼中你怎样的行善，你怎样的付出，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善行。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正，人所行的最好的义，那都是像污秽的衣服那样只能丢弃。没有人能够靠到自己行善，靠到自己的好品行去上天堂，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行善的。这是神对我们世人的见证。即便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蒙耶稣基督所救赎成为义人的人，我们还会犯罪。我们所行的一切的善，我们同样还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才能够呈到神的面前，才能够蒙悦纳。所以离了耶稣基督，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呈现给神。所以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你所做的一切，你可能在世人眼中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善人，你是个好好先生，但是这些在神面神的眼中，那都只能丢弃，不能蒙神的悦纳。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你就不可能蒙神悦纳。但是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那些自以为义的，非常的骄傲，认为自己比别人圣洁，比别人好，这些人根本不愿意跟罪里罪人这样的人接触，可能甚至不愿意看到他们，但是想靠到自己是觉得不可能进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耶稣跟罪人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他是那样的抱怨发怨言，但是他们不敢直接去向耶稣发怨言。所以在三十节我们看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这些人在只能对耶稣的门徒抱怨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所以很清楚他们把税吏看得比罪人还可恶。这些人其实是歪曲了神的道，歪曲了神的律法、律例、典章、条例。他们把这些东西只是从字面上、从仪式上、从肉体上去做，他们根本没有抓住神道的精髓。他们把神的教导变成了一套的仪式崇拜，他们用私意去崇拜，自表谦卑，所以他们的心其实根本就没有改变，他们自己活在罪中，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救赎。他们认为已经努力的去遵守了他们所定的那些规条，他们超越了神话语上的那些自己所规定的，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违背就可以了，但是那没有用。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耶稣对尼哥底母犹太教的 教会的领袖，他们的教师怎么说？说你必须要谨慎，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自以为的虔诚，自以为的努力进到神的国度，觉得不可能，连看都看不见，你必须要重生。所以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职位，有什么样的地位，都必须要悔改重生，否则他每一个人他必定要因着他们自己的罪而下入地狱，必定要受到那因罪而来的那永恒的刑罚。因为我们都亏欠神，我们都得罪神，所以我们当到这些看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样的去抱怨的时候，耶稣却来为他的门徒辩护。所以让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必定会站在他所拯救的百姓的一边，他会来保守看顾他们到底，他会来为他们辩护。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说，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所说的是非常浅显的道理，有病的人才会去找医生，义人需要医生，而那些身体健康的、强健的、健全的，你没有病的，你用不着看医生，你去看医生，你是精神有问题，那你确实要去看精神科的医生。你没有病，你去看医生，医生也不会搭理你。所以这里面主的意思就是说，我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灵魂生病了，他们都得了罪这个疾病，而我是灵魂的大医生。所以我在这里，那是在行使我正当的职分。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的怜悯，他这里面甚至把罪只是比作像比作病，其实我们的罪比我们身上的疾病可恶的千万倍。你要想想，神为了要除掉我们身上的罪，那根植在我们本性里面的罪，他需要舍弃他的独生的爱子，让这位与父同等的第二位格的神要降卑，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成为人子，要处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要为我们付出代价，他是来太代替我们来承担我们罪的刑罚。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神必须要刑罚罪，罪必须要得到刑罚，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上十字架，献出他自己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来受死、埋葬、复活，他是这样才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你就思想这是怎样的启示，神要为他所造的人受死，然后神以此来赦免那冒犯他的人，当然是那些信他的，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最大的奇迹。难道你不惊奇吗？有一位神为你而死，你不惊奇吗？你来到这里面来听神的话，你是为什么？你真的想要认识这位救主吗？你的唯一的救主。可能你会说你想不通，为什么全能的神要为我死呢？答案就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我来乃是招罪人悔改，他是要来招罪人，所以基督必须这样的才能招罪人进到神的面前，他必须要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把你从仇敌的手中，你的仇敌魔鬼的手中，从你的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你呼召出来。所以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不错的人，你不需要耶稣基督，那么你必定会要在你自己所认为的这些品质上、品性上灭亡。你认为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义人，你是一个好好先生，你将来会有好的前途，那么你必定会在你自己的这些所认为的品性里面灭亡。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是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但是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也感受到自己确实是一个罪人。其实你去思想，你难道从小到大没有说过一个谎言吗？你没有做那些不义的事情吗？那些可能在你的学习当中、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没有违背过任何，即便是这个世界上人所定的这些律法，你没有违背过吗？其实每一样我们都是亏欠神的。所以只要有一个罪，主耶稣基督为了呼召你，把你带到神的跟前，他都需要付出代价，他都需要为你上十字架。所以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那么你就必须你自己承担你的罪，你就会在你自己所认为的那些品性当中灭亡。只要你真的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你今天是有盼望，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来呼召罪人，像你这样的罪人。我也盼望主耶稣今天就来呼召你起来，来跟从他，让你悔改。他呼召你跟从他，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不是让你去懒惰，而是来跟随他悔改，悔改你的罪，悔改你的骄傲、你的自义。最重要的是你的不信，不信是我们人的最大的罪，但是你来跟从他，来信他，你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解决，都会被他涂抹。所以你来跟随他，他能够让你的骄傲变得谦卑，使你真的能够谦卑下来。他能够除掉你的自义，将他的义披戴在你的身上。他能够除掉你的不信，来赐给你信心。所以不管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罪，他都能够来解决，他能够来帮助你。所以不管怎样，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所以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寻求什么样的依靠，或者说你现在有什么样的依靠，只要那你所依靠的不是耶稣基督，你就没有真正的依靠。因为神只赐下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信靠而得救，这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根源，唯一的依靠。所以耶稣基督正是来呼召你这样的罪人来跟从他，来悔改。耶稣基督呼召你来跟从他，他不是要从你身上去取利，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铁萨罗尼迦后书》，耶稣基督是借着我们，神借着我们的所传的福音来招你们，好得来我们，好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是从他那里得到我们所要的一切，是他赐给你的一切，赐给你永生的生命，赐给你平安、喜乐、天堂。最重要的是他把他自己赐给你，所以你得着耶稣基督，他成为你的，你属于他，他属于你，你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所以可能你还在追求这个世界上你认为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得到了耶稣基督，那你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你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他是你的主、你的神，他会保守看顾你到底，他会与你同在，他会安慰你，在你悲伤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他会扶助你。你有任何的需要，他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帮助你，他会看顾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跟他隔绝，因为他在永恒当中已经爱你了，所以你懂得来听从他的呼召。所以今天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吗？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来呼召你，不管你的罪是大是小，也不要管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甚至你不用去管那简短的教义。如果你现在立刻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你就是被拣选的，你得救了，你就知道你自己是蒙神所拣选的。否则的话，没有人知道谁是被拣选的。只要你按照神的话语，神说凡寻找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给他，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所应许的就是说让我们专心的来寻求他，听从他的吩咐，来信靠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你是被神所拣选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罪人需要基督，耶稣基督是来呼召罪人悔改来跟随他，所以你要像马太那样立刻的起来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你不要继续的扮演，继续的去犹豫，你要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你要赶紧的起来，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就在道中灭亡了，不要让罪追上你，罪的工价追上你了。虽然他对我们是长久的忍耐，他已经忍耐了你很久了，是为要得着你，如果你还继续的那样的刚硬背你，你非要在自己的罪中灭亡的话，那你也是自己罪有应得。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长久忍耐是为要了得着你，是让你能够脱离那永恒的灭亡，让你知道你能够脱离，那是因着他的复活，他已经为你付出了代价，所以你绝对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要赶紧的起来，因为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知道明天你的生命还有没有，不要因为你还年轻，你认为你还有很长的日子，你可以慢慢的寻找。今天主耶稣基督现就在呼召你来跟随他，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得救了会后悔的，每一个得救人他都会认识到他所经历到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你会认识到是那样的美妙，因为神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他会保守看顾着你，所以既然你知道他是来呼召罪人，所以你要立刻的起来跟从他，你不要继续的单言，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今天就赐给你恩典，求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施展他的大能，如果他的大能在你心里面发动的话，那么你必定会甘心乐意，正如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在你掌权的日子，在你大能的日子，你的名必甘心乐意，所以我们恳求圣灵的大能接受他的话语在你心里面来施展大能，使你真的愿意，使你真的认识到你需要他，求神让你今天就能够来起来来跟从他，愿神这样的来施恩典在你身上，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44首，需尽力劝罪人。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